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再次抱歉，我要坐着讲啊。刚才两堂都是有人扶我，我就想起《长恨歌》那一句话：“侍儿扶起娇无力。”我想下一句就是：“我能不能够回眸一笑百媚生呢？”好，我们今天领唱的弟兄姐妹。就是配合这个讲题啊，基督徒的平安啊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啊，这让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，而神是完全美善的，所以一切都有让我们得美善的目标。他借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啊，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是在传福音，叫人跟神和好。我们的生活是跟神和好以后的生活。这种观念，圣经讲的不是非常直接，我们也不太有这样的观念。我们有的是一个比较含糊的，信耶稣得永生，那么我们要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，和好哈，不太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基本的哈，我们跟神和好，那表示我们跟神原来不好，那么我们跟神是有敌意的，是我们与神为敌的。那么世人也是与神为敌的，我们需要传一个信息，让人知道你要停止与神为敌，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跟你和好，这是一个和好的道理，当然也是一个和好的实践。但是那个道理之所以讲是道理，一方面这需要去思考的，另外一方面这个要实践出来还不容易，在今生还不容易。所以基本上这个道理我们讲，那么道理跟现实有差距，我们也承认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靠着主，希望多经历这个道理，但是传扬这个道理能传得完全。那二十节，保罗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我们跟神有冲突，神的使者求我们跟他和好。我们跟神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？这个我们马上会说。我们要说这个不好要怎么变好呢？各位，两个人不讲话，你要怎么使他们和好呢？两个教会，两个牧师，一个长老，一个执事，彼此之间，或几个，或者我们不要讲国与国，公司与公司，或者社会上的冲突的和好，这些世界上没有信靠主要造成的和好或者和平，我想应该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幻想，不可能的。国一次大战以后有国际联盟，国际联盟的目标就是希望带来和平，那这都好像是没有读历史的人的一个做法。因为人类的历史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就是无休止的斗争了，而且无休止的斗争其实并不像老人家说的其乐无穷，他整人是其乐无穷，人被他斗可一点不乐。这么多的冲突，这么多的战争，到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流血了，就是非常强烈的多的流血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的欧洲呢，完全失去了18世纪17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乐观，欧洲充满了灰色的那个色彩，不乐观了。这灰色色彩到今天没有停止，你看19世纪欧战以前，西方人是很乐观的，加上一种错误了解的达尔文主义， 他们会觉得这世界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我赶快要说一句话，基督徒马上会接一句话，其实这世界越来越坏，我觉得不一定。这个世界有没有越来越坏呢？我是非常愿意住在这个世界，我不愿意住在没有抽水马桶、没有公交车、没有手机、我不愿意活在那样的时代。我觉得这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科技上有它的进步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就我再次说嘛，你看看抽水马桶是多么的舒服啊，这就是小小的一个进步，但也很大了。我们通常会忽略，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更好或更坏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些地方可能更好，有些地方可能更坏，有些地方可能维持，但是不管更好或更坏，越来越坏或越来越好，我们仰望的是神的国。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，也希望尽一份神给我们的心力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 livable 可以活下去的那个程度上有所贡献。那么这里最直接或者是最间接的一个做法，就是劝人跟神和好，告诉人关于神的事，关于他的悖逆，就是人对神的悖逆，神对人的爱。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工作，那做这个工作还是要把那个基本的观念弄清楚。我们跟神不好，需要和好，不好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什么地方惹了他的怒气？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说，他什么地方惹了我们的怒气，以至于我们跟他不和不好？我看这些新无神论者啊，像 Richard Dawkins 这些人呢、还就无神论者也差不多，我都不觉得我碰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。我觉得这些 Dawkins 这些人不是无神论，他们是恨神论，他们对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恨恶。我如果跟他们辩论，我看他们的东西，像 Richard Dawkins 非常激动的在他的书里，在他的辩论会里面，都常常会讲到说，那个圣经里面那个神是最可耻、小气、下流、嫉妒等等的。他说的那个非常愤怒，他我有神不存在，你说他什么？这个神充满了嫉妒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分明是觉得有一个神，而这个神你非常恨恶。我觉得基督徒也可能是这样。他不来教会了，可能有一些理由啊，牧师不好，执事不好，等等，谁谁谁不好，这件事没有公平处理，都有可能。但是归根结底，我觉得每件事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。你跟神的关系好，各位真是天塌了也不怕；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一切事情都美好，我们也不好。我们需要跟神和好，因为神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。和好在咱们中国，双方吵架了要和好，通常用的办法就是请吃一顿饭，杯酒释兵权，或者是请吃一顿饭让两方面握手。有的和好是用棍子打的，你们两个再不和好就打。我的两个儿子如果打架了，劝不停就给我停手，要不然打只好停下来了。大人也是一样啊，你在非洲或什么地方起了那种小规模的战争，小规模的实在调停不了，联合国就有维和部队过去，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再打就啪啪啪啪打你们，维和部队。我们要维持和平，请人吃一顿饭，或者命令他们不可以再打架。你知道神怎么让我们跟他和好的？神让基督使我们跟神和好，那这做法是什么呢？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 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难了解。神使那无罪的，当然是指耶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神学家卡巴特说，这句话如果不是在圣经里的话，我们断不敢接受。这句话太恐怖了，神使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讲再简单一点，神使基督成为罪。路德有这样说，路德说，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当然是永恒的上帝，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上帝，永远至尊至荣，可是就某一种真实的意义，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在某一个阶段，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，各位，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强奸犯、杀人犯、恶棍的化身。你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吗？各位，你为了主，你到某些地方有敌意的地方去宣教，人家把大便浇在你身上，你可以忍受；人把粪便浇在你身上，你可以忍受。如果你到某个地方去宣教，神说你如果到那里宣教要成就，我要把你变成大便。你不是被浇大便，你是变成大便。你不是被人说你是一个娼妓，你成为一个娼妓。在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不多的经文里面的一个，神使他替我们成为罪。另外一个经文是，神使他为我们成为贫穷，神使他为我们成为有罪的，现在成为罪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耶稣什么时候成为了罪？我刚才讲，当然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主耶稣都是永远至尊至荣的那位上帝，这没错。但在基督论里面、救恩论里面，我们的确有一个没有办法避免也解释不清楚的事，就是那位上帝，那位上帝的独生子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唯有他真的成为罪的时候，上帝才能公平的击打他，然后因他受的鞭伤，你我得医治。他必须真的是一个罪犯，因他受的刑罚，你才能得平安。大概我们只能揣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他的神性来讲，当然他永远不会死，也不会堕落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，神不改变的。但就他的人性来讲，他在某一个时刻，他成为罪，而上帝把一切的重担加在他身上，鞭打在他身上，耶和华将我们做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甚至觉得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他可能就人性来讲，他可能可以推测到，在十字架上他会受很大的苦。但是他受很大苦的时候，可能就像他昨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一样，神会来帮助他。你知道吗？巴哈写的两个，《The Passion of Christ of John》神将。Passion of St. Matthew， 马太受难曲、约翰受难曲，耶稣的受难从科西马尼园开始。这个受难很痛苦，但是在科西马尼园有天使加力量给他。可能耶稣推测我在十字架上会受更大的苦，但是那个时候上帝会更加帮助我。他没有想到，我觉得圣经这样讲，他没有想到在他最痛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神舍弃他，所以他才会说那句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 因为他没有想到，这就是他的人性。我们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我们对整个的救恩不是很了解，我们没有多去想这件事多么伟大。我们喜欢唱很悲情的歌，让我们啊流泪，想到我的主怎么样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里面的来龙去脉，合不合理？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家是中世纪的神学家，叫安什安瑟伦。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个基本原因，一个他非常敬虔，他的神学的作品很多都是祷告，像他曾经写过一篇神学论述，就是怎么证明神的存在，怎么证明神的存在，用最合逻辑的方式证明神的存在。这篇神学论文是从祷告开始，大概有中文一页多的祷告。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主啊，你要我们寻求你的面，但是我们怎么找你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怎么找得到你？你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找到你？等等等等，我们真的好苦哦，我们眼睛好像瞎了，找不到你，我们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他从这最近前的祷告，就进入了一个最有哲学思辨的一个讲法，这我在这里不去提他了。安上的证明上帝存在，叫 ontological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， 本体论的论证。这个论证太简单了，你还没讲完就已经结束了。我试着讲一下好了，很快。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，我安上面就说：“神啊，你是哪？你是谁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神，你就是那一位最完美、最伟大，不可能更完美、不可能更伟大的那一位。而最完美、最伟大里面，一定有一个成分叫存在，所以神一定存在。”同学还没听完啊，就这样，然后又觉得上当了，这是诡辩，但是诡辩在哪里又讲不出来。哦，你按 definition， 你就是最伟大的、最完全的那一位，你完全伟大，怎么可能没有存在这个成分呢？所以你一定存在。当单用定义来讲，神就存在。各位，千年来反驳这个论证的多得不得了。那么那个哲学家罗素，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无神论者，很聪明。他有一次在牛津大学做客座的时候，他出来买烟草，他自己回忆录上说，我在 Trinity Land 买烟草。哎，我看了一个很好，被刺激了一下。牛津大学，在 Christ College， Corpus Christi， 在 Trinity Land， 各位，这些通通都是圣经的名词。哎，牛津大学的基督书院，基督圣体学院，这个杂货店在三一巷。跟我来到加州一样，你知道加州，你们所在的地方，我在加州那个地方，我们熟悉的多少教会的历史的背景，洛杉矶 Los Angeles 天使之城，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圣法兰西斯，还有 San Mateo， 很多的圣都是将过去宣教士所在的地方。我们看到今天一块块的失土，我们很遗憾，不过神的道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们不怕，只是我们需要多了解神的道，多运用神的话，多经历神的真实。我现在说一下，因为要讲耶稣为我们成了有罪的， 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，我们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，各位，这都是你平常讲，对不起，你讲不用大脑的，就我们也讲不用大脑，我们听也不用大脑，我们觉知也不用大脑，以至于我们基督徒到后来都是没有大脑，小脑发达一点。罪恶进入世界，就是神说那个果子不可以吃，我们就假设嘛，兄弟两个在家出门的时候，妈妈说冰箱里水果都可以吃，就是苹果不可以吃，吃的话就砍头。哎，有这种妈妈吗？可是有这种上帝，吃的日子你就死。当然回来发现被吃了，妈妈把两个儿子叫来，妈妈有没有说不可以吃？有。有没有说吃了要杀头？有。现在谁吃了？哦，弟弟吃了，弟弟过来，你该死，我要杀掉你，但是我妈妈太爱你了，所以妈妈不杀你，咔嚓手起刀落把哥哥的头砍下来了。然后弟弟就抱住妈妈说，妈妈你好爱我，这耶稣为我们死吗？不是吗？各位，合理吗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，但是你不免会问，为什么吃一个果子有这么严重啊？有没有小题大做了？如果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讲，爸爸出门的时候跟两个儿子讲，桌上那个玩意儿叫手榴弹，绝不可以碰它。当然他一出门啪就爆炸声。各位，你在美国，在中国，我想在任何一个有一点理智的地方，你可以很简单的说，这爸爸大错特错嘛，你怎么不可以把一个手榴弹放在家里，两个小顽童在那里，他们怎么可能不去玩嘛？你把手榴弹拿走不行吗？如果那个果子是那么危险，吃了要死，世世代代受咒诅，你不要把那个果子放在那里吗？你不要把那棵树放在那里吗？这不就结了吗？各位，如果说我们在念神学，很多人觉得荒唐，浪费时间，乱想。各位，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连最小的小朋友的问题，就在这里。我们需要去思想为什么，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包括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恰当的说明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。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，我今天只是要讲到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是好严重的一件事。但是不讲一点点的答案，各位恐怕这恐怕是要咬牙切齿对我。这个跟基督，跟一个观念在基督里有关。刚才有人提到尼托森他们很喜欢讲在基督里，无独有偶，改革中也喜欢讲在基督里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，神也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面，神父神和人能够和好。什么叫在基督里？什么叫连于基督？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凭着信心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使我们一切的过犯归在基督身上，使基督一切的美好归在我们身上。路德说，这叫一个最美的交换，最占便宜的交换。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以至于基督的美好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罪恶归在他身上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。简单的说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继续要讲基督徒的平安， 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包括刚才所讲的，我们的平安，世人的平安，主要当然完全来自神，而完全来自神也表示一件事，我们不平安，我们不安，我们害怕，也是来自神。我们不安的原因最基本不是魔鬼，我们害怕也不是魔鬼，我们有魔鬼，但是魔鬼常常是神让我们不安的工具。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情？圣经上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特别是神的愤怒出现的次数比神的爱还要多。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件事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圣经里的神是天天发怒，诗篇里有这句话，天天生气的耶和华，天天发怒，因为我们天天惹他发怒，这每个妈妈都知道，你惹老娘生气嘛。约翰福音3:36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我们说这话实在不是在讲笑话，我们很难过，我们自己也是，很多弟兄姐妹也是，真是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因为他真惹神的愤怒，叫他不要玩股票他要玩股票，叫他不要玩女人他要玩女人，叫他去多多玩神的话语他不玩神的话语，该做的不做，不做就天天做，惹神的震怒。申命记29讲到说，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不听，你一直不听神的话，神的震怒会一一的降下。最后29:23，看你这个地方会遍地有硫磺、盐卤、火鸡，没有耕种，没有出产，连草都不生长，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看见人，万国的人经过这个地方，看到以色列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地方充满了硫磺盐卤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地这样行呢？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人就说：“哦，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神为什么像这个地这样行？这个地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。”神为什么像那些像我们这些按着他形象造的这样行？因为我们不断惹他愤怒。神为什么像教会这样行？因为我们惹他的愤怒。申命记29:28，耶和华在怒气、愤怒、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，扔在别的地上，像今日一样。你看犹太人的历史，你看二次大战的 Holocaust， 你不能不问啊，你不能不问犹太人为什么这么遭恨，然后你看他们拒绝上帝的那个历史，你不能不说他们为什么这么顽梗。但是让我们不要那么关心犹太人吧，让我们先关心一下我们自己吧，医生医治你自己吧。所以罗马书1:18，先讲到神的荣耀、神的存在、神的大能。原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遍地满了神的荣耀，你看任何一草一木，任何一个人，你都应该看到上帝的荣耀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的荣耀，包括罪恶最坏的罪人，也可以显出上帝创造他的荣耀。不要说其他万物，我们讲到神的荣耀，通常是讲到他创造的美好，通常都是这样，云啊，啊，我看到云啊，雾啊，星星啊，月亮啊，太阳啊，山啊，水啊，啊，这些都显出神的荣耀， 显出神的慈爱。我跟你讲，神的慈爱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创造最美的就是人。可是我们一看到人就反胃，这人怎么这么多啊？是看到就嫌脏，也是嘛，因为我们堕落，越美的东西堕落了就越邪恶，很可惜。所以固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显在所有的受造物上，圣经更讲原来神的愤怒，罗马书1:18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各位，在罗马书，在整个圣经告诉我，那就是每一个人。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，神的荣耀也在我们身上。我不能说神的荣耀没有在我身上，但是神的愤怒也真的很多。我这副长相就是神的愤怒的形象。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，但是神的救恩更丈夫。罗马书5:9，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哥罗西书3:6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希伯来书3:11，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我们不要叫神起这个誓，睡不着觉是很麻烦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安息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其实从旧约开始，旧约就已经看到神的拯救了。所罗门在历代志下6:36祷告的时候说，你的名若得罪你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。你向他们发怒，历代志下6:36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。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名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从旧约开始，你就不断看到神的震怒在人的身上，也不断看到神设法让人跟神和好。借着我们认罪悔改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虽然在旧约耶稣还没有来，但是旧约的信徒也一样支取后来耶稣所做的工作，能够得到拯救。但是这个拯救，我今天特别提和好，我特别提到一点，在基督徒里面我们跟神难以和好的地方。我讲第一个例子，就是路加福音15那个大儿子。我们通常讲到路加福音15，讲到三个失去的比喻，三个 lost。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标题是失羊的比喻， The Parable of Lost Sheep， 失钱的比喻， The Parable of Lost Coin。 第三个我们中文就不翻失去的儿子，翻浪子的比喻。其实第三个也是失去，失去了羊，失去了钱，失去了儿子， lost。 三个比喻，耶稣为什么要讲三次？三次为什么放在一起？放在一起因为这三个都有相通的地方，都在讲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，来寻找拯救失上的人，不管是失的羊、失的钱、失的人，都是他来寻找拯救。为什么讲三次又有相同的地方？就是显出上帝的爱，显出人的痛苦。但是讲三次也有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地方。 狮羊的比喻强调的是那个神对失去东西的关怀是那么强烈，以至于他好像什么都不做就要把那个失去的找回来。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很注重宣教的工作是对的。如果按狮羊的比喻来说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不管你们了，你们去死去活我不管了，因为你们已经得救了，我现在赶快跑到街上去跟那个不信主的人讲道。耶稣说，你们当中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，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？他特别强调那99只他好像不要了，他只去找那只羊。当然不是不要了，但是耶稣这么强调这件事，就告诉我们天父对不在他手里而赎他的东西，他特别要花力气把它找回来。找到了那一只就欢喜快乐，扛在街上欢喜快乐回来，就是大宴宾客，交比那99只没有走失的还要更高兴。各位，让我们尤其对宣教有负担弟兄姐妹常常记得这件事，神对赎他而不在他手中的，他的关心是那么强烈，撇掉99只。那个第二个比喻就不是了，他没有撇掉9块钱去找1块钱，不需要。第二个比喻是最短的，我们也最觉得没趣不熟悉的，奥古斯丁就看出这个比喻非常重要。第一个比喻强调那一只羊的重要，第二个比喻强调奥古斯丁说，如果不是主人去找，那块钱永远不会回到主人的荷包里。人堕落了，堕落到连自己堕落都不知道，堕落到连回到主人的家中都不会。奥古斯丁说，如果他说我们都像那一块钱掉在地上，我们连主人啊救命啊把我捡起来都说不出来，我们连自己 lost 的都不知道，如果不是主人去弯下腰把你捡起来，你永远回不到神的家，你的得救，你的举手，你的归正归向主都是主做的事。这是第二个比喻的重点。第三个比喻，浪子的比喻，诗人的比喻，建立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之上。第三个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悔改的重要。注意第三个比喻，爸爸没有去找儿子，儿子必须回来，你必须悔改。好，这还有很多可以讲，我们不去讲。我们去讲的是，通常这个儿子回来了，大宴宾客了，就结束了，好像这高潮就过去了。我们最多会骂一骂大儿子，哎呀，法利赛人啊，自大骄傲啊，没有爱心啊。 Rembrandt 的画还把那个大儿子画的是非常的丑陋，我要替他打不抱不平。路加福音15章25节开始讲大儿子的故事，用的篇幅跟小儿子差不多，可是我们通常忽略。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大儿子我们都骂他，都说他没有爱心，自大自义，法利赛人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大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？当父亲出来劝他的时候，更是耶稣讲的故事哦， 跟一般人讲的不一样哦，耶稣讲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别的意思，不讲或讲都有它的意思。当28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下一句应该是儿啊进来吧，但是下一句不是儿啊进来吧，而是儿子对父亲生气，就好像父亲出来劝儿子，儿啊进来吧，儿子可能是哭，可能是愤怒，可能是接应说 Shut up dad Shut up You listen to me，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着讲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各位，他敢跟爸爸这样讲一定是真的，他的确也是像今天他回来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才从田里回来，他不知道几十年多少年服侍他父亲从来没有违背过，而这个父亲呢也从来没给他过一只山羊羔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各位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教会，包括家庭，包括学校，包括公司，公平是很重要的。不 fair， it is not fair， 是叫人很愤怒的。你在学校你是功课最好的，老师给你打的分数却不好，你能忍受吗？你在公司里你的表现是最好的，老板却不给你一个好的评分，你能忍受吗？我们在选美的会上最美丽的女人没有被选为第一，一个丑八怪被选为第一，你能忍受吗？除了丑八怪以外，不公平啊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没有给我任何好的 grade， 好的称赞，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好，忍受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努力工作，你不好好对我，可以，我可以忍受，你是上帝，你是爸爸，我就忍受，我做得好，你没有给我赏，忍受。但是如果你给一个混蛋，就是我刚刚说的丑八怪冠军，那不能忍受，我受亏待就算了，别人占便宜那就不能忍受了。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你为他宰了肥牛犊啊，我觉得他哭得讲不下去了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这也有意思，小儿子两次对父亲说父亲，这是很好的事，当第一次是要分钱，第二次是认错，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。如果这是出于真的，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真的，这是很棒的，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的灵，原文是灵不是心，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同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你能够祷告真心的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的父啊，我们的父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小儿子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，说父亲，大儿子没有叫过父亲，可是父亲没有叫小儿子儿啊，父亲叫大儿子儿啊。当然父亲两个都爱，只是这些微妙的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各位，你听得到神对你说的这话吗？ 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 The end。 你觉得这个结局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大儿子听了以后啊，消气了，安慰了，满足了，我不要牛羊了，牛肉羊肉了，爸爸跟你在一起好得无比啊，在地如同在天啊。大儿子进去没有？我们不知道。小儿子呢，过几天皮又痒了，又想出去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事实上父亲所讲的好像没什么道理。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，我们应当快乐。那常常死而复活，常常失而复得好吗？那个人一直忠心耿耿不是更好吗？好，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徒的平安。这个世界很多神的儿女乖乖的，大儿子没有平安，没有跟天父的平安，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。圣经也多次说神不偏待人，人也不可以偏心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神好像偏待人不公平的现象，我们看到了又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多收，那为什么不给大儿子多一点呢？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为什么不给圣经里面包括现在你们当中所有基督徒，我在教会侍奉的多，摆上的多，牺牲的多，主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呢？各位，我们信耶稣，耶稣有讲，为了主牺牲摆上的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。可是实际上，我们就先不要讲将来的报酬好不好？将来报酬一定好得无比，可是我们是人呢、啊、What about now? 现在呢？将来你在天堂最漂亮，哦，我要现在最漂亮。What about now? 今生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我今世没有得到啊。各位，我今天就大胆地提一下，基督徒你不要指望今世能够得到完全的报应。我觉得圣经没有给我们。圣经给我们的是盼望，是不会羞耻的盼望，也有实际，但是不会很完全。对，我们看到很多啊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。神是公平的啊，诗篇97篇第二节，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是公平的神。我刚才说念的罗马书13章第7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。阿摩司书5章24节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江公义如江河滔滔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不管是做父母做老师的，夫妻之间都应该公平，分数成绩考核都应该公平。大儿子勤劳没有酬劳，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，难以忍受，而小儿子懒惰享福。这个在诗篇73篇第10节说，神的名来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诗篇73篇12节，恶人享安逸，财宝加增。 我们觉得真不公平。耶稣也讲过，没有多解释，但是有讲过，在马太福音20章，耶稣讲一个比喻，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，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，一天12小时，1000银子，然后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。这是清早的时候，应该差不多是6点钟，约在四出差不多9点钟，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，这次有点不一样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，没有讲是多少钱，所当给的我会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20章第5节，约在午镇和申出，就是12点、3点也是这样行，最后到5点了。第6节，约在酉初，就是5点的时候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好，5点进去，6点收工了，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给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，就是5点钟，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000银子。哇，做了1个钟头，拿了1天的钱，人人喊爽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吊我们读者的胃口吗？最后的拿了1000银子，这么轻松愉快。第10节讲，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这先雇的是什么？3点的、12点的、9点的、6点的，看起来都有啊，但是主要是讲6点的，也就是你们当中最劳苦功高而最委屈的那些人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钱。20章11节，他们得了，哎，不是没有得哦，得了就火大，他们得了就火大，埋怨家主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可以这么不公平吗？你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，朋友，哎，这是天国的比喻，我不知道耶稣在这里有什么意思。家主特别说朋友，家主给他一个称呼叫朋友，他可以直接说我不亏负你，他直接说这个人，你这个人我不亏负你，可是家主说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我跟你跟我讲定的是不是1000银子？我有克扣你的粮饷吗？没有。我有叫你多做工吗？没有。我有虐待你吗？没有。我有亏缺的地方吗？没有。火大就在这里，我没有亏负你，我跟你讲定的是不是1000银子？后来这个人都没话讲了，不管有没有话讲，圣经没有记载他讲的话了。家主说，拿你的走吧，我不知道在天上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尽头。耶稣是在讲这个比喻，耶稣有说家主对他说朋友，然后耶稣也有说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 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吗？这让我们想到罗马书八章九章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你怎么不服气？不服气，但是又不敢讲，怎么办？耶稣只有说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有人有估卷也说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各位，让我们来想一想，想想这个比喻。主要的当然是家族和第一批人，最早进教会最辛苦的人，他最火大，连主人也说你走吧。我们当然不希望在天堂门口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遭遇。不过我的确，我要再次提醒了，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大儿子浪子的比喻，或者浪子哥哥的比喻，父亲也只有说我的儿子走失了回来了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。What about me？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最好吃喝嫖赌然后回家，这最好，最好我们不要来教会，不要来教会服侍，然后你天天来关心我，这样最好。诶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。各位，当您是一个非基督徒来到教会来到营会的时候，咱们伺候你都像伺候老爷一样，诶，不必缴费打折扣或者等等，你怎么样我们都对你很好。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星期天会派车接送，我们会在旁边陪你，我们会 请你吃饭，你不必带东西来，欢迎，不必，我们的 power 是我们要带的，我们这些老奴是要带的，您不必带，您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们伺候你伺候得非常的好，您一旦信了，哈哈哈，那就翻脸不认人了。你越热心我们就越压榨你，人家九点钟睡觉，我们工作人员两点半还要等人家来，对不起，不是指两点半来的人，好像我们懒一点比较好，晚一点信主比较好。各位，这些人哪个最幸福呢？我们起码可以说，如果说到了天上，我们看到了那个信主在十字架上信主的那个强盗，我们看到他了，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。哎呀，强盗哥啊，我真高兴在这儿见到你啊！哎呀，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大有慈爱啊！你是在最后一秒钟，甚至你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了，才信主。也被主接纳，也跟主在乐园里，也跟我在一起。哎呀，我们主真是伟大，其爱 无比。哎呀，我也真是觉得遗憾啊，你这辈子杀人放火强奸还是进了天堂，我从来没玩过女人。哎呀，这是遗憾啊，早知道玩几个女人在死前再信主不是很好吗？我也没有赌博过。哎呀，你都赌博过，那赌博的快乐我没有过，哎，吃喝嫖赌我都没有。哎呀，强盗兄啊，我好羡慕你哦。各位，你碰到的强盗你会说什么话？我建议你说另外一段话。哎，强盗兄，你能信主跟我们在一起到天堂，感谢主，神的慈爱哦，真是奇妙。唉，可惜啊，你从来没有跟我们一起祷告过，你从来没有服侍过一个弟兄姐妹，你从来没有传福音被拒绝过，你从来没有背过十字架跟随主，你从来没有为主受苦。唉，强盗兄啊， 跟你一起在天堂很好，但是你没有享受到那些在地上同背十字架的快乐，欢迎你来，可惜了。各位，在葡萄园里十二个钟头被晒被虫咬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吗？在葡萄园外没事干，天天没事干，跟很多人一样，好无聊哦。我最怕听到年轻人讲 boring 无聊，那么多事做你无聊。在外面游手好闲，六点钟不进来，七点钟不进来，下午三点不进来，四点不进来，神恩典到五点临到你了，你终于进来了。哎呀，晚了总比还没有进来的好。起码我们能不能看到一点，我希望你能看到，你在这今生你要想多吃牛肉的话，那是浪费时间。你要想不工作也是浪费时间。你要想在葡萄园里，在神的花园里面辛苦工作，日晒雨淋是真的，但是那比葡萄园外要好太多。但是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，被招蒙招的多，选上的少，那个蒙招的多选上的少，选上的能够在前的，就始终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不配的，被家主，被我们的上帝呼召到葡萄园里。你六点钟就进去，你十岁就信主，你十四岁就信主，你很小就在教会里学习服事，你是有福的。你将来在天上，你不能够，天上好得无比，但你在天上你没有十字架要背了，你没有道要训，你有道，但是不必训道了，你不必为主受苦了，你不必为人通宵祷告了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间现在可以享受得到的。求主帮助，让神的儿女能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，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。但是这个世上很多愤愤不平的基督徒，愤愤不平的大儿子，我们是不能不同情了啊，因为我也是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大儿子，我也不是小儿子，我不是中儿子啊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义人很生气，大儿子是一个，这个做了十二小时的这些工人也是，我们觉得可惜。还有一个就是约拿，约拿也是一个很生气的，很愤愤不平的一个先知。他为什么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约拿。约拿书很短，约拿也不是一个那么出名的，像以利亚或以赛亚那么出名的先知，但是呢约拿书很丰富。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注意大字，在约拿书大是一个重要的字，大城大雨大风，大大的不悦啊，常常出现这个大字，都有特别强调的意思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你看约拿很厉害，神要他去，要他讲什么都不讲，呼喊什么不讲，你去。约拿似乎知道要做什么事，他不需要神特别启示你要呼喊什么，你就去就对了。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， 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，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，他们的哀声达到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就想起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样。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好像那个哀声越堆越高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然后堆到天上，堆到耶和华的卧房，耶和华在那里，哎呦哎呦哎，被吵醒了，谁在那里？哎呦哎呦，再一听，哎呀，这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哎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他们应该回到迦南地的。耶和华就想起，英文是 remember 就表达出来了，中文想起就没有表达出那个，哎呀，各位，耶和华当然不会忘记嘛，只是我们人常常觉得你忘记了，他没有忘记。这里是尼尼微城人的恶行，杀人放火，枪声乒乒碰碰，堆堆堆，越堆越高，堆堆堆，堆到耶和华的面前。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，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上帝好像睡觉睡很久了，怎么一直容许恶人越积越多他的恶？约拿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，哇，你就看到约拿就逃掉了。好，我们要问各位，不要回答，我们要问约拿为什么要逃，不要回答约拿为什么要逃。最简单的答案是约拿怕，因为去尼尼微是他的敌国，去一个敌对的国家，在他们国家里面咒骂他们，你们该死，你们会被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太冒险了。你在中日战争的时候，神叫你到日本，在天皇面前说你们要亡了，不敢讲嘛，不敢去嘛。所以约拿最可能逃避的理由是他怕，这个答案是错的，我们等一下看答案。他到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圣经里有说，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，我到哪里，各位，你到哪里去躲避上帝？神无所不在，神的爱也无所不在，不要躲避他，要对他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约拿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，注意下这个字，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字，下到约帕，下面应该是下了船，不是上了船，上了船就是上下，其实他是下到船里面，然后继续的往下，就是在第五节，约拿已经下到底舱，这个有一点意思，表示约拿越来越往下掉，约拿往下往下往下躲避耶和华。哎，躲避耶和华很多时候很一帆风顺，顺从耶和华常常很多拦阻，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件事很顺利，所以一定是出于主，不一定。有的时候做主的工作会遭很多的逼迫，有的时候做魔鬼的工作一帆风顺。所以这件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，不要太用这件事做来顺手不顺手来决定，不一定的。他今天你到飞机场买一张飞机票到台湾，今天这么发达了还不一定买得到，恐怕你半年前就要订。约拿到了约帕，马上就买到一张票，马上，哦，神的赐福，你看我这么顺利，不用排队，不用找旅行社，一来买就买到了，买到跟耶和华要我去的地方刚好相反的地方，去他施，跟耶和华要他去的尼尼微相反的方向，躲避耶和华。躲避耶和华你躲得了吗？第一章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大，我刚刚讲过，下面又有个狂风大作， 大，您因为是一个大臣，后来约拿是大大的发怒，大，这个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里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轻些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所以这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，也不一定看当事人是不是良心平安。约拿违反神的命令，良心平安的不得了，在大风大浪中睡得很好，跟耶稣一样。你做事顺利不一定是神的心意，你良心平安也不一定是神的心意。这个时候全船都在找约拿，因为他们，各位，这个故事里面最叫人受不了就是约拿。约拿是先知，最应该知道上帝的，可是他的道德的敏感度，属灵的敏感度还不如当时满口脏话下船就表的水手。水手很害怕，水手在这个狂风中非常的害怕，大狂风使水手惧怕，哀求自己的神，然后船主就找，这个船上一定有个扫把星，害我们碰到这么大的风浪，就找到的就是约拿。这句话也是很棒的一句话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这句话可以是神常常对教会说的，你这沉睡的教会啊。外邦人提醒了约拿，你这沉睡的人，你灵里怎么沉睡到这个地步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撤迁，看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撤迁，撤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，你以何事为业，你从哪里来，你是哪一国的人，属哪一族的人。他说，这是约拿书约拿讲的第一句话。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屈说多摩，意思是金口，就是他讲话很有力量，出口不是成章，出口就是金子，啪啪啪啪都是金子。约拿是屈说多摩，他出口就有稀奇的事，他出口三句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这是鬼话，他敬畏耶和华，他正在逃避耶和华的，他怎么会敬畏？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天上的神也是鬼话，神创造沧海，你就在神所造的沧海上悖逆上帝，你好意思讲？他好意思讲，因为他是金口。他讲第一句话讲完，水手就大大惧怕，又是一个大，两个大，大大惧怕。我们当中有谁开一下口不信主人就大大惧怕？约拿有这个本事，大大惧怕。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第二句话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上帝，他就找到我了。我只要在 这风浪就非把我打沉不可，我在这里就会害得你们都死掉，把我丢在海里就好了。神要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哎，这些人呢，会去找约拿，会去问约拿，而且当约拿说把我丢在海里就可以，他们居然也不丢约拿，还很有人道精神，就尽力的荡桨要把船靠拢，拢岸不能，海浪越来越大，他们便求告耶和华。约拿讲完第一句话，水手大大惧怕；约拿讲完第二句话，他们求告耶和华。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的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哇，这些水手满口脏话的，现在哇，好敬虔呢，好会祷告啊！把约拿抬起来，泡在海中，风平浪静。各位，这恐怖哎！一丢下去，风平浪静，那个恐怖比大风大浪还要恐怖。突然安静，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。他们吓死了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人被丢到海里了，怎么样？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耶稣说：“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再没有神迹了。约拿怎样在鱼腹里三日三夜，照样人子。”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。约拿象征了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很稀奇，找的是约拿做这个例子。我不用喝，谢谢。就找约拿做这个例子，这真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稀奇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约拿讲一句话，大家惧怕；约拿讲两句话，大家敬畏上帝，向神祷告。约拿到鱼腹中向上帝讲话，也一样，就发生神迹了。约拿向上帝祷告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，祷告的那个内容我们现在先不去看他，他祷告，他祈求上帝。我说了他是金口，他只要一祷告，他只要一开口，就有稀奇的事发生。约拿一祷告完，耶和华就吩咐鱼。这里讲到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，耶和华吩咐风降到海里，风就降到海里；耶和华吩咐鱼把它吞了，就吞了。注意，吞它不可以咬哦，它就不咬。约拿就被吞在肚子里，没有被咬死。把它吐出来，鱼就把它吐出来，像射一个高射炮一样，嘣，约拿就被吐在旱地上。那个地点是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，等了多久耶和华跟他说话我们也不知道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第二次对约拿说：往尼尼微大城去。这次他有吩咐要讲什么话，约拿也没办法，我逃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还也找得到我，还把我放在鱼腹中，还让我被鱼吐出来。好好好，我就去吧。你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宣告我吩咐你的话。约拿就去了，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又是一个大字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就宣告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各位，我们不是要传福音吗？传福音对人都要很客气啊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奇妙的主，他很爱你。我们都是讲这样的话， 约拿传的是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，你到北京讲讲看，你到台北讲讲看，你到华盛顿讲讲看，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，警察把你当疯子，你手上有枪就枪毙了你。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被请赴了。尼尼微城是什么人呢？尼尼微城的人恶贯满盈，神要消灭的地方。哎，听到约拿讲这么难听的一句话，全城悔改。讲一句话，那一句话是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，尼尼微信服神。你说约拿会不会讲道？太厉害了，宣布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你看到又有那个下字，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下到回中。这个下当然是好的下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全国禁食，牛羊也禁食，大家披上麻布，切切求告神，离开个人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而且他们还很谦卑，知道自己作孽多端，或者神后悔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知灭亡，也未可知。讲得真对，各位，你悔改是应当的，神不赦免也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作孽多端。尼尼微城的人禁食祷告悔改，圣经上让我们很奇怪的一个字，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。神就后悔，神后悔有不好的后悔，就是他后悔造人，要把这个世界毁灭。神后悔有我们觉得很好的后悔，就是看到人悔改就不降灾了。不降灾，因为神说再过40天嘛，40天他讲了两天，大家悔改的日子多长我们不知道，一定是过了40天还没有毁灭。约拿就又是一个大大的不悦，且甚发怒，于是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急速逃往他施去。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神，我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我逃不是怕，老子才不怕嘞！我怕什么尼尼微城？尼尼微城的人是我们犹太人的敌人，我就希望他继续犯罪被上帝消灭，哈哈，那就好了。上帝丢两颗原子弹到尼尼微内，真是快乐极了，我很快乐。我就知道你这个上帝太慈悲了，人家一悔改你就说，哦，算了，我不要你算了，国仇家恨很重，我希望尼尼微被你，我希望尼尼微继续犯罪，以至于神会消灭你们，我就很高兴。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，所以我跑掉了。现在你取我的命吧，我死了，死了算了。这很不公平的上帝，我死了算了。耶和华很幽默，哎，你发脾气合理吗？耶和华后来又问了一次，这次约拿没有回答，后来又问了一次，你生气合理吗？我生气到死都合理。这个在很多夫妻的吵闹中会有啊。我死给你看。但约拿又冷静下来了，他很聪明的，他就出城，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阴下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。约拿太懂人心了，尼尼微城悔改了，神就赦免了， 谁知道他会悔改几天呢、啊？说不定我还可以看好戏，说不定我还可以看到他们又犯罪了，上帝就降火了。各位，实际上尼尼微城后来又犯罪了。我们不知道实际上那个小儿子有没有又疲乏痒了出去了，我们不知道大儿子有没有进来吃宴席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各位，这些需要你把它写完了，你下一步是怎么走？这里没有写尼尼微怎么样，这里写四章六节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披麻，耶和华安排一个大风，耶和华安排一个鱼，耶和华安排一个披麻，耶和华安排一个虫子，耶和华安排东风，风海植物动物生物通通在神的手里，整个的世界宇宙好的坏的都是神的工具，只有人约拿不听神的话，整个约拿书最悖逆的就是上帝的仆人约拿。尼尼微城的人都比约拿好。神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，蓖麻就枯槁了。本来那个蓖麻跟那个 magic 病一样 ，Jack 的病，呜一天就长起来了。然后有那个影儿就遮盖他的头，约拿大概是秃头。就他脱离苦难，约拿就非常高兴啊，大大的喜乐，又是一个大子。约拿在安排东风，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东风把这个蓖麻，虫把蓖麻咬枯了，死了，东风再来晒约拿的头，他就求死，我死比活着还好，我死给你看，我死了算了，对吧？我们从小都会讲这样的话，我死了算了，上帝，我死给你看，你这是什么上帝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因为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致死都合理，就这都是太熟悉的话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该死，你尚且顾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，可能就是小孩子，还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约拿的回答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约拿消气了没有？不知道。各位，圣经有很多地方句点要你画下，希望你画得漂亮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享受因信靠顺服你而有的平安，不是享受无忧无虑的平安，因为这世界上苦难太多了，你没有保证我们不遇这些苦难，但你说在世上你们有平安，虽然在世上你们也有苦难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苦难夺走我们的平安，应当让我们的平安使我们度过我们的苦难。求主怜悯，我们等候你，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，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必重新得力。主，叫我们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带着积极的生活态度等候你。我的心等候你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求主叫等候你的都不至羞愧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